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存着一个战惊恐惧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你是天地的主，你高坐在天，但主耶稣，我们也知道主你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你是那么的大，但是你又是那么的可以微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我们就参不透这里的道理，今天早上求你自己的圣灵再次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之道，让我们能够持定永生，奔向主你那个方向。把今天这样的讯息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使用，你发出话语就大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方向。我们谢谢你，恭敬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差不多七八年以前，我不知道实际上多久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团契叫做五饼二鱼团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那有这个意向的时候，五饼二鱼的几个老同工，当时的廖本阳啊，像Howard 啊，那个小 Howard， 他那时候他们去祷告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团契，要怎么样来帮助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那他们就发觉到说，找几个支援的家庭很重要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提供礼拜五的晚上的晚餐啊。那帮助从台湾来的学生，你知道学生都是在礼拜五的时候特别忙，但是礼拜五忙完之后又要叫他们到教会来呢，这中间比如说他五点钟下课或者五点钟实验室结束，他可以出来到他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可能每个人都很匆忙，所以就发觉到说，要是可以用吃饭这件事情来帮助的话，那么很多的人应该会来。那开始有这个想法以后，就几个 support 家庭我们就开始做了哈。那做的饭菜非常好吃，很多的学生就口耳相传，很多人就可以为了那一顿饭，他们就觉得说，我去麦当劳还不如来这边哈。那他们就来了，那有吃饭，有聊天，有茶经，很美啊。后来发觉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学生的确是很有效，现在想起来还挺符合圣经的哈，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是把百姓聚集了，然后给他们吃饭，然后把道理讲给他们听。去年在海外校园这个杂志啊，他们办了一个研讨会叫做拥抱九零后。很多人觉得说九零后的年轻人跟当时的八零七零六零的学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后来还发觉到有一个共同点，就发觉就算是九零后的他们也吃呀，他们也喜欢借着吃的机会跟朋友们在一起，所以吃饭这件事情仍然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吸引学生的办法。当然我们不是只有吃饭啊，把学生带到团契带到教会，我们有机会一起唱诗歌，一起查经，探讨神的永生之道，这的确很美的事情。今天的经文呢，虽然我写的是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尾巴哈，第五十三节哈，一直到第五十三节，一直到结束啊。那但是我要讲的是，事实上是整个第六章哈。只要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从头到尾啊，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在讲什么？不是讲吃了哈，跟吃有关，是食物。其实就讲五饼二鱼的事情，然后后来就讲到耶稣的身体啊，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不要为有 不要为这世上这个会朽坏的这个食物劳力，要为迟到永生的这个食物劳力。然后耶稣就接着讲，他就是那个食物。这里面的主题可能有好几个，但是呢，我们看在第一节到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三十到七十一节，都跟这个主题有关，就是这个食物。刚开始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段经文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很注意哈，因为这些人跟随耶稣是什么？是因为有神迹，对不对？医病哈。那么看起来呢，他们跟随耶稣只有这么简单的原因，因为约翰只有这么说这么多。约翰说，人们因为他在医病的事上显神迹，在病人的身上来医治他，以至于他们要想跟随耶稣。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病得医治是一种需要，对不对？是一种需要。我们在大学里面学过，社会学里面说，人都有需要哈。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吃住啊，保暖，对不对？吃住保暖。那么另外一种需要的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呢，叫做什么？有爱跟被爱的需要，有需要的需要，有被需要的需要，有参与社会的一些需要。那么在更高的时候呢，没有了。因为社会学这种，就是你不从圣经的角度上去看的话，我们只看见人的这样的需要。事实上在这个里面最基本的需要是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个需要。所以假如耶稣来只是要满足这些食物保暖或者是爱跟被爱的需要，那个层次还稍微低了一点。更基本的需要是神要满足我们爱的需要。昨天哈，这前天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打的，昨天前天或者再早一点点哈，在中国的贵州有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家人呢，父母亲离异了，他们离婚了，然后他们又出外去打工，就把在家里面就把一个男孩跟三个女孩放在家里面，结果这个四个孩子呢，叫做所谓的留守儿童哈，不知道国内有这个特别的名词。虽然他们的家庭不是很穷困，衣食不缺，但是因为他们长期没有看到父母亲在他们身边，或者说长期没有父母亲的爱，他的爷爷奶奶也不在身边，他们就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五岁，他们就决定在家里面服毒自杀了。有各样的需要可以满足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是没有办法满足，就是最基本的爱的需要。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爱的需要通常来自于父母亲，要是能够满足他们爱的需要，他们就很快乐很健壮。但是把父母亲从他们的身上抽离出来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满足。十三岁，根据这个新闻报道，他们这个十三岁男孩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这次他带着他的三个妹妹一起自杀。福音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讲到说，人有被医治的需要，这是一种需要。我想没有人知道自己生病的时候还不想去找医生，不管是什么病都要去找医生。你就算牙疼眼睛看不清楚，哪里跌伤了，你都要去找医生。那么被医治也是一种需要。听说耶稣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会医病的一个人，当然耶稣去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所以这些人就听到耶稣来了，他们就去跟随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来医治他们的病。约翰在这里面用一个字叫做跟随哈，跟随这个字，跟随他。那跟随他，就我去查了一下，这跟随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认识那种摆上一切的跟随啊？也不是。同一个词有被用过全心摆上这种跟随， 但大部分的经文用同一个词的时候，通常用的是尾随，或者是靠近他，或者是跟着他走，这样子，就是好像是一个簇拥一个明星一样的啊，他出现了，我们就一起去跟着他旁边去，好像看热闹，但是这是一种跟随。但是当耶稣在做五饼二鱼的神迹做完之后，这一群人他们发觉到说，哇，耶稣不只会治病，还可以给我们吃免费的食物呢，更要来跟随他了，对不对？那么这里面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跟当时的百姓讲到一段话，就是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这里我想要谈一谈我们有一种抉择，你决定跟随这个人是一种抉择，对不对？对不对？到密西根大学读书的人你都知道，你来的时候要怎么样，你要决定你要念什么，对吧？不是只有这样子，而且你要决定跟随哪一个老师，就跟随某一个老师，这是你的抉择。众多的老师当中，为什么你要选择他？有一些原因。为什么他们当时要选择跟随耶稣呢？原因其实不难不多，就是简单的病得医治，或者是可以得到免费的食物。那当耶稣别人这样去期待耶稣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拒绝，他可以让很多人可以每天都吃得饱。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让天上降下玛纳吗？给多少人吃呢？据说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60万的是男人哦，把女人跟孩子加上去就不得了了。要降下这个玛纳，每天降，神可不可以有这个能力呢？当然有，但是这个并不是上帝要照顾百姓的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借着这样子的食物的降临，能够让百姓有一个可以认识他，认识耶稣是谁的这样的机会。这是一种抉择。虽然耶稣他自称他自己是神，他也行很多的神迹，做一些要不是神不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就算这样子在人的面前做这个神迹，他并没有强迫老百姓要相信他，而他让他们自己有一个决定。所以6章22节到25节，有没有看见当跟随着耶稣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不只是跟随，而他们时时想要知道耶稣去哪里啊？在台湾有一种叫追星族哈，什么明星来了，从韩国从日本来，他们就去追，在机场里面他们正是在追哈，那个他们通关的时候距离很短，但是他们就在旁边等着，当这些明星通过的时候他们就去追哈。这是一种抉择，要是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去追他，有些是刻意的要去找耶稣。所以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哈，很快的，6章22节，好，谢谢。6章22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们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海过来，靠近主祝福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看见耶稣和他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就在那里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来到这里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后面这段好不好？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相信他，你跟随他，因为他是基督吗？单单是因为他是基督吗？还是有其他不同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是 一个怜悯的神，你认识他了，或者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了解他了，你经历他了。不见得，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是蛮单纯的，有些人在单纯当中附带一些条件，就是耶稣治好我的病啊，所以我相信他。但是这样子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你真正了解这位医好你的这位神。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因为这样子他认识神，病得医治，但他病得医治好了之后呢，还跟随吗？还跟随的话就是见证了哈。那么有人得病得医治，感谢神赞美神，两个礼拜之后就拜拜，我还是继续活我自己的生活，走我自己的路。对于那个曾经医好他的人的那位神，他们觉得好像弃如敝屣，就是不用了。我们是这样子吗？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信靠这个主的时候，这位上帝医治你，给你平安，让你有永生，你就拿到这一切就走上你自己的道路就拜拜了。有些时候我们跟随神是一个抉择，若是我们的抉择只是神的医治，只是神的这些啊，神的那些等等之类的，而不是这个赐恩赐的这位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一些物质的层面，一旦我们的需要不能再满足了，或者是我们不再有新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消失了。有时候我会想，当耶稣在行那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圣经上没有讲哈，圣经上没有讲。那么，我保持这个原则哈，圣经上没讲的我就不讲。但是他祷告什么？而且他说他在分饼的时候做了这样祷告，他在分杯的时候也做了一样的祷告。分鱼的时候不是分别，分鱼的时候他也做这方面祷告。他祷告什么呢？约翰记载的，他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随着他们所要的意思就是耶稣知道他们这些人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肚子饿了要有东西吃，那么他的祷告应该是跟吃有关吧，我是这么想哈。但是呢，在同时他多么的希望这些人吃了以后他们能够认识我到底是谁，不是只是出现一次行了一个神迹给他们吃饱而已的这样的一位耶稣。按照人的需要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因为吃喝，按照人的需要，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解决，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事情上帝已经知道了，他来甚至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永生。但是他又不说怎么办呢？别人不会懂啊。所以六章的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好，那么这段的讲述呢比较稍微再深一点点哈。耶稣并不是不肯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耶稣真正担心的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只考虑到物质的需要，以至于忽略了那真正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些事物。上帝他来要关心人的需要，但是一般人却忽略永恒的问题，而这样子的忽略是上帝所不愿意轻忽的。虽然人们只想要得到耶稣的医治或者是食物，虽然出自信心的抉择不足，但是神仍然愿意这样的赏赐。好，下面我们再读一段，从二十七节读到三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每次虽然我把经文打出来哈，但你们一起读会更深刻哈。来，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第三十三节很有意思，第三十三节的那个讲述的那个粮是谁？他说，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一位，那一位啊，就是他这个生命的粮就是那一位。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前面不是在讲食物吗？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讲他呢？那一下就把他转成工作或劳力。这里面包括当然当时的人去追随耶稣算是劳力吧，也是集中心智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他们认为跟着耶稣可以看到神迹或吃到食物。但是耶稣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什么是必坏的食物？各位，你上礼拜吃的大餐现在还在吗？老早就不在了。必坏的劳力，必坏的食物，你虽然花很多钱开车子很远去吃了一顿大餐，一两个礼拜以后它就没有了。但是怎么样可以吃到一种食物是让我们能到永生的呢？就是耶稣他自己嘛。假如我们不晓得，那么耶稣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有一种食物就是上帝给的，就是存到永生的食物，要为那种食物来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存到永生的食物。因为人子是神父神所印证的。耶稣所说的重点是告诉人们，有一种食物叫做上帝所赐的食物，是生命的粮。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怎么样行才算做神的功能？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一句话叫做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当时的人也知道啊，神啊，你要给永生的东西，我们该怎么做可以有这个永生的食物？那耶稣说，不是你们要怎么样，而是你们要，后面也讲你们要信啊。但是这个永生的食物先打一个包票，因为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有父神的保证印证。那么在旧约里面，在当时他们想到这个永远的食物，他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玛纳，就是玛纳。那这个食物可以存到永远，他们不见得知道，但是这个食物是神所赐的，他们就必须要守律法才能够，好像才能够得到。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你要我们怎么做？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信，这个相信这个字啊，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做工了。这个工难不难？不难哈。其实很难，摇头的都是你已经信了哈。对于那个还没有办法摇头的，那个点头说是很难，他们还没有信嘛，他们还没有信，他们怎么知道说他真的可以得到啊？那么对于信心的这个问题，其实耶稣在整个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好几次，我们人若不是有信就不能见神的国。接下来耶稣就要解释什么是可以有永生的这个粮食，32节到3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的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好，耶稣说的顺序是说，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那当然这里面指的这个粮当然就是玛纳这个粮哈。 他说不是摩西给你们的，虽然摩西去祷告，但是是上帝给的，真的是上帝给的。 我在前两天跟一个弟兄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上帝给玛纳的方式是怎么样，你们记得吧？今天收，去收玛纳，降下来去收，收了以后就够明天吃，对不对？然后呢够今天吃，然后呢你要把它留点到明天，它烂掉了。所以每天早上到神的面前，跟神去收取那个玛纳。六天当中最后一天你可以收取双份，并不是上下降下双份，而且你可以收取双份，而 那一天的那个双份到第二天不会坏掉。所以上帝在那个 第七天那个上帝不降，而 你也拿不到，但你昨天要是没有收的话，今天就没得吃了。上帝是这么体贴我们的能力跟需要，每天给我们，而且给的恰到好处，恰到时间。你要真的没有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时候呢，今天多收一点，你以为明天没有了，实际上不需要，你的信心就慢慢慢慢的在这里建立起来。他的供应当天就够了。但是在第六天的时候，他要你去拿两份，信心不够的人可能拿三份，但是不必，到了安息日过了之后，他还会降新的。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并不是不晓得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常常是我们自己不晓得。所以这是一种什么粮呢？上帝说他就是那个真正的粮。那么我们绕圈子绕了很久，到底耶稣在这里要说什么呢？耶稣在四十八节那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下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饼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哎，这个人怎么样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犹太人很懂哈，犹太人马上就联想，这是玛纳，就说耶稣你就是那玛纳吗？因为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经历的非常有限，虽然是四十年的光景是他们的老祖宗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记得从天上降过玛纳。但是耶稣他说，那就吃过玛纳的人还是死了，但今天要是你吃了我，就有永生。那我也在想说，到底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在信主的人，我们都吃了耶稣的身体嘛，喝了他的血嘛，那这个吃跟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犹太人怀疑耶稣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肉给众人吃哈？其实这句话应该是翻成说，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人要吃要喝，最基本的我们人的需求。但是在耶稣他说，真正最基本的是你要有我，要有我。这就是我刚刚这番的讲话，当时的门徒不太懂，很多本来要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更不懂，然后变成怎么样呢？他们就离开他了，因为他们说 这个话甚难，谁能够听从呢？从此他们的门徒中有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抉择，你决定要跟随或决定不跟随。决定跟随是因为什么？决定不跟随又是因为什么？所以在当时的人，有一些人就开始决定不跟随了。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他们的门徒讲说，你们也要走吗？其实原文的意思，口气是说，他们都走了，你们也去吧，鼓励他们离开，鼓励他们离开。这里面到后来，当然彼得就跳出来讲一句话很有名哈，等等我们会提到，要不要离开呢？是你的抉择，是你的抉择。当耶稣讲了他自己就是生命，自己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时候，当时的人又面临到了另外一个抉择，就是抉择要不要跟随耶稣。对耶稣所说的真的食物，需要怎么样到他那里哈？经文里面没有讲说你们要跟随我，要卖掉你的房子，不在这一段哈。他就说到这里来，到了这里来的就怎么样，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个问号，到我这里是什么意思？所以待会我们在解释说什么叫做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就是事实上借着这个吃跟喝，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当时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吃喝哈。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神给他们祭坛会幕啊，告诉他们说不要去祭拜外邦神，或者是说祭拜当地的，跟随当地的信仰。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非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有他们的信仰，他们借着也是借着祭祀哈，烧什么烧男婴女婴来祭在上面哈，然后怎么样，他们也吃，他们也杀祭牲，也吃也喝。所以吃喝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来讲，不是只是吃喝得饱足而已，吃喝这件事情就是 associate， 就是我是属于这个宗派的，这个宗教的，这宗教的礼仪是什么，我们就跟他们一起，这个宗教是这样子，我就按照他们的这个礼仪来吃喝，就是意思就是属于这个的宗教的信仰。所以当耶稣讲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以色列人就听懂了，他的意思其实是要让他们跟耶稣 associate， 认同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跟他和好，跟他联合。所以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我的血是可喝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耶稣在提出一个呼吁，邀请他们跟耶稣同行，属于耶稣。今天我们都面临一个抉择，要真的相信耶稣呢，还是看着耶稣给我的好处来相信他？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真的食物，那我们是因为他是真的食物而相信他呢，还是我们是因为他所答应的相信他？很多人是因为他所答应的，真的凭良心说，就是因为耶稣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很多人就相信这句话。很多人相信说假如耶稣可以赦免我的罪，重新跟神和好，我就愿意相信。当然这个相信也是真真实实的相信，我不打折扣啊。但是当耶稣在跟当时的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说其实是要我到你们里面，你们到我的里面，要是你们不能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不能在你们里面的那种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六章的五十六节跟五十七节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句话我刚刚就解释了，这样就比较容易懂。但是假如你不这样子解释的时候呢，怎么可能互相在彼此的里面？念物理人举个手， 不太可能，对不对？假如你说这个矿里面有金，我们都可以接受，但在金里面有矿，你觉得很难理解，他们同时互相在里面，不容易理解。但是当耶稣这样子讲了以后，他们就比较容易懂。他说因为复活着照样他也要人吃他的肉也要因着他活着。怎么样因着他活着，怎么样照样，这就是永生之道，就是我们必须相信，必须到神的里面，神才会在我们里面。因为若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十字架那个被破碎的身体，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我们可以在救恩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常入他那个得胜死亡、得胜罪恶的那个权势，我们就可以在那里面活着，而且荣耀神。这不是我们可以人所想出来的啊！学过物理的人都不会去想说彼此互相相扣，我们想不出来这个，因为学物理的就是这个在我的前面，我就看到了，我就这样子。但是不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不在我的眼前，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东西，我又是他，他又是我。有一首歌说我泥中有你，泥中有我，这不容易懂，对不对？但是这只是一个概念的一个想法。但当耶稣阐释这个想法的时候，当事人当然不会懂，但是他必须要这么说，因为他就是永生的粮，他必须要讲清楚。耶稣说他若不去，圣灵就不来，他去了就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相信耶稣主要是相信耶稣，他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救恩，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因着他来活着。这个时候平常多话的这个彼得他又开始说了，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句话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会这么说，但是你们不会像彼得那样子说。但我告诉你，永生之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个通往永生的道路，而且他自己就是那个通往拥有永生的那个食物。怎么样可以借着他可以永远跟上帝活着，重新联合，借着他的血跟他的肉，我们可以进入到神里面，神进入到我们里面，那种跟神一种联合的关系，这是一个永生之道。那么永生之道，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有没有还有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永生之道我讲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们人都是犯了罪，自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离开神了，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人跟神的关系就中断了，灵的关系中断了。所以神就用各种方式把人挽回，希望人可以回来，但人的道路越走越远，离开神的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越来越淡，以至于神到最后他说我要差派我的儿子到世上来拯救所有跟我关系断绝的人，凡是相信他的就重新跟我和好。这是永生之道，这就是福音啊！福音，神跟人之间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因为罪的关系，我们的鸿沟出现了。人想要明白上帝的道理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的灵断绝了，以至于我们了解认识神的那个灵不通了。虽然我们还可以看得见上帝所创造的星宿万物、草地、花草，我们都知道，都看得到，但是我们的灵跟上帝断绝了以后，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事情拿来荣耀神，因为我们的灵不通了。因此主耶稣道成肉身，用人的话把神的事说给我们听，就是这样子一点点的深奥一点的道理，很多人就还是听不懂。我们怎么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不等到耶稣复活之后，我们人怎么能够明白原来上帝为了你我，他舍了他的身体为我们流出宝血， 我们假如不能够接受，就与他无分，没办法跟他连结联合，因为他的肉他的血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保罗彼得在这里有意思的是说，他说不仅，我再读一下他的经文，他说不仅仅是他自己因为信主有永生，而且他相信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还归从神。彼得他代表我们哦，他代表很多人，他说你有永生之道，对不对？是彼得的认知。但后来他说我们有没有，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顺谁呢？然后他就说我们已经信了，事实上彼得说他自己信了就好了，他怎么能够讲说是我们也信呢？他说我们已经信了，而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因为他讲到我们，我就会很贴切的想说，哎，彼得是不是也在说我呀？彼得说他自己就好了，他为什么说我呢？弟兄姐妹，今天彼得也在向你说话，他说我们也包括你在里面，你们是不是真的也认为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所以你们要跟从他，归从他呢？是不是他已经信了他是有永生之道，而且那他信了我们也信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是神的圣者就是耶稣是神差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呼吁，假如我们要做一个抉择，一个永生的抉择，到底你的抉择是相信耶稣所供应你 的今生的物质名誉地位给你的享受，还是你是很单单纯纯的接受他就是永生的主，然后来跟随他，跟他重新连接，像彼得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答案。我们跟神重新和好，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就是很单纯的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去祷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要跟随你，求你来进入我的生命，以至于你可以把我带到永生之中。主要我们相信你，因为你本来是在高天之上的，你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一起，向我们显示主你不只是大有能力，并且你爱我们，你不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里面来认识你。主啊就像彼得所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主是的，今天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面的呐喊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所追随的你不是那个变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耶稣，而是真正跟我直接有关系的这位耶稣。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来运行，来帮助我们的信仰真真实实的建立在主你的身上，而不是主你做的事情给我们的好处的事上。就因为万物都要过去，唯有主你自己的话语你的真理是长存的。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努力的来学习，来学习怎么样来认识你，怎么样有这个永生之道。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话语，很多的鼓励，很多的指引，让我们 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谢谢浩尔传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讯息。那现在，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有几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有一对，然后这里有一对。 可不可以请你用两三句话介绍一下？欢迎呀、这边还有一对，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很简短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呀、欢迎欢迎、希望你们很快的在安城可以安定下来，也希望你们以后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敬拜。有几份资料请你填一下，谢谢。好，今天有一个特别的 program， 我们会请赵永甫弟兄来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宣教士，把时间交给赵弟兄。
我们教会最近决定说，我们在定期或不定期的来介绍，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啊，让大家能够。